再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侍奉神。我想侍奉神是我们一生最大的荣耀，是我们神给我们最高的地位。今天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位可以与侍奉神相比。你想想看，在这个地上，如果说你的上司找你去啊，要升你的官，你觉得很高兴。如果今天省委书记找你去他的办公室做他的幕僚，你也觉得一辈子没有这么幸福过。如果中南海找你去，那更不得了了，你都觉都睡不着了。我们对地上的事情，我们有一种羡慕，有一种虚荣的感觉。可是今天神万军的耶和华，造天地的主，呼召我们这群蒙恩的儿女来服侍他，我们好像还要考虑考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兴奋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瞎眼，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是谁，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哪里有资格来摸到侍奉万军耶和华的这一个职分。我们实在是需要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珍惜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特权，这个真正的特权。我们常常批评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特权阶级、高干子弟，但是你要知道，你是高干子弟，你是特权阶级，你自己眼睛没有蒙开启，你不知道你的地位是多么的高。那今天我们晚上要继续我们这几次所交通的，我们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头，他是那一个完美的人，他没有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一个样板，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能够看一看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啊。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天开了，他在天上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天父再说一次，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所有服侍有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不是向人任何我们地上的人来学习，我们乃是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给我们的样板，他是神给我们的那一条道路，我们看见他怎么侍奉，我们怎么侍奉，我们看见他怎么走这条路，我们怎么跟随。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来交通的那一个焦点。我盼望我们不是来听高言大志，我们乃是把我们的眼目集中在这一位，我们都从他蒙恩，我们都从他得着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呢，要继续来看，请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主已经把这些门徒装备好了，现在他是我们的元首，他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现在带着父的使命面向耶路撒冷啊。这是我们在九章五十一节你看见的，他知道自己上升的日子近了，他就定义怎么样面向耶路撒冷。他现在开始朝着神要他到地上来完成的使命这个目标前进，这是他最后半年的执事。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二十七节，就是讲他这最后的一段侍奉。那么我把这一个这么多章圣经把它切成三块，切成哪三块呢？第一块是从九章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一块是我们今天早上跟今天晚上所交通的内容。然后第二块呢，是从 十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十七章的十节，这是第二这个阶段，还是面对耶路撒冷。第三个阶段呢，就从十七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二十七节，这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也是面对耶路撒冷。那么这三个阶段有什么不同呢？有它这几个特点。第一个阶段，你要发现，就是我今天早上引用撒母耳记下五章三节到八节这一段圣经是讲什么呢？讲大卫他登基得到王权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带着他的部队面向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谁的手里面？在迦南七族之一的耶布斯人的手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高，是一个山丘。那么他知道这个地方是耶和华所拣选，所定为他永远安息的所在，所以他就去把这个城打下来。那么我们在读那章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布斯人就是代表仇敌撒旦魔鬼，怎么样把这个地方巩固住，来防止大卫跟他的部队来夺取这一个耶路撒冷呢？他用的方法很稀奇，他把这个城装满了什么？虾子与瘸子，虾子与瘸子。所以这是仇敌今天在临界他要做的一件事情。耶路撒冷预表神永远的旨意，让耶路撒冷预表他的心腹，他的教会，神的家，神所安息的所在。所以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今天神的儿子在地上，他要为他的父神能够找到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件事情我早上引用了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一个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提供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让我们看见到底神在这个时间的里面做什么。我们要明白神到底在做什么，那么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与神同工的人，我们应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们做的工如果跟神做的工不一样，那我们是要白做。我们只能做神所做的工，我们与神同工，否则的话我们是越帮越忙，给神找很多很多的麻烦。今天基督教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今天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基督徒发热心，自己想象，自己去发明的一大堆事情，做了半天神撤都来不及，因为我们做了许多叫做草木和谐，我们没有做金银宝石。将来的耶路撒冷全是什么？金银宝石。将来的耶路撒冷你找不到草木和谐。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神，不要做草木和谐的工，你是白搭，白搭，懂吧？忙了一半天都是白干了。你我一定要有做一个聪明的工头，做像保罗那样所说的，做有价值的工，叫做金银宝石。这个我们今天在地上就没有白活了，我们所有的侍奉都像我们陈老弟兄说的，侍奉在点子上啊，点子上，不要做一些虚工，不要做一些虚工。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做工，什么叫做做金银宝石的工。这个我们在十一章来看。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给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我们下面一起念，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基督的侍奉，我们常常以为是忙忙碌碌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中文呢，这个侍奉啊，你看到这两个字侍奉，第一个字是事情的事，奉是敬奉的奉，所以侍奉很直截了当的明白，就是忙忙碌碌做很多的事，这叫侍奉。但是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到，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我们祭司们，你知道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祭司的侍奉固然有在外院杀祭牲，把牛把羊宰了，然后把它放在祭坛上烧了，这些所谓外院的侍奉。但是祭司最宝贵的侍奉是在至圣所，在内院的侍奉，在圣所里面的侍奉。外院的侍奉很忙，因为你又要，你想想看，要杀一只大牛不容易。你们有没有杀过鸡？杀过鸡你就知道不容易，杀鸡，鸡会乱跑，那你要杀个牛杀个羊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忙的，刀要快，手脚要有力气，你才有办法杀这些祭物。可是内院圣所的侍奉呢，就不要出力的。但是哪一种难侍奉呢？是在圣所的侍奉难呢，还是在外院的侍奉难呢？你会发现，你有经验的人你就知道，在外院容易，在圣所很难。为什么？因为在那里的侍奉是灵里的侍奉。什么叫做在灵里的侍奉？因为在圣所的侍奉，祭司最高的就是烧香。烧香代表什么？祷告，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做的最好的侍奉，固然传福音是侍奉，固然领唱诗是侍奉，固然教儿童主日学是侍奉，扫地是侍奉，擦板凳也是侍奉，这都没有错。可是最核心的侍奉是烧香，是祷告，是祷告。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今天我们的神，他除了听祷告做工以外，什么事都不做。我们的神要做工，他要听他的孩子，他的祭司在圣所干什么？祷告。你们祷告，神就做事；如果你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不做事。所以你看，现在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带着他的门徒，现在叫他们出去做工， 两个两个出去做工。现在门徒就问了主一个问题，他说：“哎，主啊，教我们祷告，像约翰的门徒教他的这个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一样。”然后主就马上告诉他们，祷告应该怎么祷告。那当然，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叫什么？有的人叫主导文，有的人叫公导。我觉得公导还比主导文好一点，主导文是简直是离谱。我为什么主导文离谱呢？主导文你给的印象是主耶稣的祷告文，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段话完全不是主耶稣的祷告，是谁的祷告？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门徒要祷告的，不是主耶稣要祷告。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的祷告文在哪里？约翰福音17章，那是主导文。这一段话绝对不是主耶稣的祷告，这段话是主耶稣教门徒你们应该这样祷告。那么我们基督徒大部分是会背这段公导，但是问题在这里，重要的经节、重要的祷告，我们常常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疑文，变成了一个字句，我们就是口号式的背一遍就完了，阿们，哈利路亚，回家了。因为这个祷告完大概就散会了，这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聚会里面的一个手续，一段祷告词，就这么念过去背过去拉倒，我们没有抓到这个里面的那一个敬意那个灵，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早上说过了，今天主耶稣他最后半年的侍奉的中心是什么？耶路撒冷。他要把神的旨意带到那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意义上的时候，仇敌在那里做什么？做瞎眼的工作，做瘸腿的工作，要把人的心怎么样弄瞎，要把基督徒的腿怎么样弄瘸，叫我们看不见。如果你看得见，哎，就叫你走不了，叫你瘫痪在那里，这是魔鬼在那里做的工。好，这是一个属灵的疾病，那么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的疾病，我们打仗的时候怎么把它打下来？怎么样对付这个属灵的瞎眼的疾病，叫瞎子眼睛可以看得见？怎么样对付这一个属灵的瘸腿，叫瘸腿的人能够站着起来，能够走路呢？这个秘诀在哪里呢？这个武器在哪里呢？让我们来看这个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这个祷告的第一个部分。这个第一个部分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意思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讲到神的名，人应该尊这个名为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件事，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第一段的祷告讲了三件事。这三件事，第一个是对付神的名，第二是对付神的国，第三件事情是对付什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为什么主耶稣叫门徒为这三件事情祷告呢？为什么要求先求这个人能够尊神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因为神的名人尊重吗？啊，今天人尊重神的名吗？不尊重。今天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知道这个名有多大的能力在这个里面吗？因为主耶稣说过，奉我的名祈求，天父就怎么样成全。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名是超乎在宇宙中最高的名，这个名要被尊为圣。而今天的问题是有没有被尊为圣？没有。为什么没有被尊为圣？因为人不认识神，因为人心灵的眼睛怎么样，瞎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祷告就是求神开人的心眼，可以认识神的名，对不对？第二个部分，神的国。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作王所管理的这一个范围，这叫做神的国。今天地上谁掌权呢？地上撒旦掌权，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那么神今天的旨意是什么呢？他说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意思是说今天神的国在哪里？在天上。今天神盼望他的儿女去祷告，把那个在天上神的国带到哪里来？地上来。但是地上接纳吗？人愿意接受神的国到地上来吗？我看太少了，甚至连基督徒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神的国降临有什么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为了地上的国在祷告，神啊求你救中国，神啊求你救美国，神啊求你救英国，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是为自己的国家祷告。请问这段圣经有没有指明说请你为中国祷告，请你为美国祷告，请你为英国祷告？有没有？没有。可是很多的基督徒很热心的为自己的国家祷告，请问合不合圣经啊？圣经只有说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从来没有叫我们为自己的在地上属地的国祷告，没有的。神只叫我们把天国怎么样祷告到地上来，因为神要建立的是神的国在地上，这个是神的旨意。可是基督徒都没有祷告，所以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是瞎眼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掌权。我们看重的是地上的国、地上的财富、地上的荣耀，这是我们所注重的。我们注重知道，哎呀，谁应该被选举能够选中啊？如果某某人选中啊，我们就有福了。这些思想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偏差的。我们没有祷告在点子上，我们没有看见神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头两件事情尊神的名为圣，第二件事情愿你的国降临，这都是祷告关乎神要开我们的什么心，让瞎子看见。第三件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请问是对付什么问题？缺子。因为这里有两个行，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这是行走的问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祷告，短短的一节圣经、两节圣经里面，就已经把他的祷告的内容叫我们指向什么？对付瞎子，指向什么？对付瘸子。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今天教会的执事，每一个人都要来学这个祷告。哎，你注意看，这个祷告是属于个人的祷告，还是属于教会的祷告？团体的祷告，注意看，到底是属于哪一类？你看，他一开始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请问是个人还是团体？团体嘛，是我们嘛，对吧？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什么？我们嘛。所以你可以发现整个的祷告它的重点是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祷告是团体的祷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祷告是谁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教会是一个团体，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得见今天神给我们来做他的祭司，来侍奉神。那么祭司侍奉神一个最宝贵的侍奉，就是我们在一起干嘛？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瞎子要看见，就是瘸子要行走。这一段祷告的头两句话就把这个内容祷告出来了啊。然后说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第二个部分。这个第二个部分是讲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日每天所需要的，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赦免亏欠我们的人，这样神就赦免我们。那么在马太福音还有最后一段，最后第三段是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这是第三段，这样就构成这一个所谓的公祷，或者说主教导门徒的祷告。那么所以我在这里把它提出来的时候，我要摆在教会的面前，让教会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在哪里要搞清楚。我们的重点是要求神、求圣灵做什么工？开瞎子的眼睛，然后呢叫瘸腿的行走，这样我们才是在那里与神同工啊。如果瞎子没有看见，瘸子不能走路，神的旨意能不能实现？没有。我们天天只是为哦某某姐妹生病了，求主医治她，哦某某弟兄没有工作，求主医治，哦某某人需要一个儿子，主给他一个儿子，天天就是跟那圣诞老公公一样，就忙这些事情。我们这不叫祷告，这叫做到庙里面求什么？求签呢、啊？我们把神当作偶像来祭拜，这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神是做工的神，神是有永远旨意要实现的神，他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干嘛？与他同工，表同情。我们要把神的旨意祷告到地上来，所以这个是大事，这是祭司侍奉的内容。我们不能把它说是马马虎虎就这么蒙过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职，我们失职。好，下面主耶稣马上紧接着这个祷告的教导，就进入下面一段话。下面那段话我们平常不太注意，但是你要注意，现在主为着要鼓励我们祷告，现在告诉我们祷告应该有什么样一个态度。我们来读下面这段。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们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来，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那个人在里面回答，不要搅扰我，已经关门了，孩子也等我在床上，不能起来，不能开了。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们，但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请问这段话主耶稣在讲什么啊？我们弟兄抓得很好，一抓就抓住要点，情辞迫切的直求。那我请问，耶稣讲完那个要门徒祷告，为什么马上引用这个比喻来说这件事呢？用意何在？用意何在？我们先想想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对不对？嗯，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晚上已经睡觉了，哎，有人来敲门了。啊，平常这种敲门都是很恐怖的，半夜来敲门干嘛？啊，嗯，有什么紧急事情才来敲的面敲门呢？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讲这个，晚上了，我们都要休息了，这个人就来敲门，然后他也不是为他自己的事，他是为谁的事？朋友的事，来干嘛？要饼，啊，照他的意思，他说，哎呀，算了，明天再说。但是耶稣说，这个人呢、啊，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呢？ 中文翻译的很也不错了，情辞迫切，但是英文翻译更妙。英文怎么翻译？英文翻译这个字，他说 shameless， 那怎么中文怎么翻呢？就叫死皮赖脸，就是这个字，死皮赖脸。你看他是不是死皮赖脸？人家都睡觉了，小孩都上床了，你还去吵人家？还有要饼啊，要饼，给我饼，不给我饼，我就不让你睡觉。那这个人为了睡觉，好了，我就起来给你饼，是不得已给他的，对不对？嗯，耶稣说就是学这个劲。祷告如果没有这个劲，你就别祷告了。你不能文绉绉的说，哎呀，明天再说吧，或者说你看着办吧，你喜欢给我你就给我，不喜欢那也就算了。我们祷告的时候，对神常常很文绉绉的，是吧？愿你的旨意成就，对吧？可是耶稣说不行，这样祷告不行的。今天我们要对付瞎子与瘸子的问题，对，要对付神的旨意要在地上实现的问题，你可不能祷告文绉绉的。你一定要怎么样？情辞迫切，换一个词，死皮赖脸。你就是不顾一切，神啊，这一件事情是你的旨意，如果你不成就，我今天晚上不睡觉，对不对？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死皮赖脸，是谁？你记得吗？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摔跤大王，啊，雅各，他跟那个天使摔跤，从晚上一直摔到天都要亮了，两个人谁也不分输赢。那个天使说我要走了，受不了了。那雅各说什么？他们说那这样好了，明天再见，我们我也累死了，明天再说吧。这不是雅各，雅各知道这个人如果放掉他，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他就怎么样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叫死皮赖脸，对吧？他知道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不能让你走，你一定要祝福我。好，这是他的祷告，神就怎么样成全他的祷告。嘎嚓一挖一摸，这下完了。他从那一天起就变成了什么？瘸子。但是神却说什么？你赢了，你赢了。你外表看他瘸腿，赢了还是输了？输了。但是神说你却真的赢了。所以胜负看你怎么看。世界是看你得胜，你两条腿很强，你膀子很厉害啊，你创了记录，你是赢家。神不这么看的。当你瘸腿那一天，神说你赢了，因为他的天然被神打垮了。你看，这叫做神的祝福。雅各求的祝福，他死皮赖脸的求神，我真的要这个祝福。好，你真的要，神就祝福你。这一祝福他就蒙恩了，他就换了一个名字，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你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这个字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拗劲？拗劲懂不懂？像牛皮糖一样的。神啊，你有一个旨意在我的身上，神啊，你有一个旨意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这个旨意一定要达到，你如果不达到，我们不让你走。神啊，你一定要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复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一个像橡皮糖一样扭在神的面前，神就要祝福，神就要动工。现在只怕我们三心两意，我们祷告祷告，哎呀主啊，你看着办吧，时候满足的时候自然会成功的。那这样你就慢慢等吧，你就慢慢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 这是一个神的旨意，可需要有人。你看大卫对他的将军说什么，你们要把我心中所恨恶的瞎子与瘸子全部怎么样除掉，谁能够把它除掉，我就让你做大元帅。这是大卫对他的这些勇士们所说的话，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城我大卫是要定了，这个城不拿下来我不让你们走，这个城是神永远的旨意所在，我们拼一切要把它打下来，不计后果。所以这个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这个叫做死皮赖脸的要得着，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为我个人，这个件事情是为着谁，神你的荣耀，神你的旨意。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是出于神，我们绝对不能让它被魔鬼得到，被魔鬼破坏，被魔鬼霸占。霸占，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被魔鬼的权势压榨，被罪捆绑，他们在那个死亡的挣扎的里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要真的要把这个人从罪里面释放出来，把他从魔鬼的权势下解放出来，要把罪的问题对付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强烈的祷告，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真是看见各个地方都发现今天魔鬼用着这个世界，用着罪，用着情欲，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绑住套牢了，我们做了魔鬼的奴隶，我们逃没有办法，就是叫做绑了没有办法，逃不出来的。那这种情形之下怎么样能够得到解放，需要有人怎么样代求。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求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人。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这样强烈的祷告，我们真是求神让这些在罪恶中捆绑的弟兄姐妹，在各式各样难处中被迷惑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魔鬼的工作，我们要对付这个问题，那只有用这种强烈的祷告才行。那你看要怎么祷告呢？他下面给我们三个动词。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一共讲了两次，几个动词，三个动词，中文没有办法表。你知道我们中文的动词啊，好比说我们刚刚吃了晚饭，对不对？吃，昨天也是吃，今天呢也是吃，明天呢还是吃。英文不可以的，昨天要 ate， 今天要 eat， 明天要 will eat， 是有动词时态的。而我现在正在吃的话，那还要 eating 啊，还要 ting 一下子，它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动作的时间性，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是被动式，还有呢主动式，这是中文没有的。中文很朦胧的，作诗很好，朦胧美。哎呀，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那读起来很有诗味，可是一点都不科学。所以我们中国科学不发达是跟语文有关系。这里这三个动词就没办法表达。希腊文里面这个动词是怎么一个语句呢？是，你如果要英文翻译的话，是 keep on asking， keep on seeking， 是 keep on looking knocking。 你要中文怎么翻呢？就是 要继续不断的问，继续不断的找，继续不断的敲，这是这三个动词的时态。耶稣讲了两次。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不是讲讲就算了。好，不是我嘉兴教会几礼拜几祷告啊，今天晚上祷告啊，我们不是跪下祷告就这么完了。耶稣说要怎么样，继续不断的求问。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你开始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你要先问神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你呢？你要弄把它弄清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主啊，赶快怎么样，把它去掉，因为不是不合乎神旨意的，我们千万不要求啊！你求也没有用，你如果拼命求，糟糕了。旧约里面有一个榜样，就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们拼命求，什么事啊？他们在那个40年在旷野，这些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很喜欢吃，天天吃马达吃得很难过，他们就说要吃肉，要吃肉，要吃肉，要吃肉，还哭着叫哇哇哇哇哭，也是死皮赖脸。可是那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呢？不是。结果神就说好，你们既然是这么死皮赖脸的要吃肉，我就给你们吃肉。圣经就说神把他们所愿的赐给他们，可是他们的心灵却软弱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态度，祷告的态度是对的，求的内容是什么？错的。求的内容是错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口，他们的五脏庙，他们死皮赖脸，那你是自找麻烦，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为着自己的个人的吃饼得饱，在那里求个不停，小心你要遭祸的。如果神答应你的祷告，你就从那一天起你就糟了。所以这个态度的问题你要注意。第一件事情是 ask， 就是问神啊，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你的旨意，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求你怎么样，拦阻关门，不要让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妄求的罪，不可以。所以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求，求问神啊，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的旨意，要继续不断的求。然后呢，第二个动词是什么？ seek， 就是寻找。好东西是不是一眼就看见了？不是的，好东西要慢慢去找出来的。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讲两个比喻，讲到有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那么有一个人就去找这个宝贝，他找到了，他就干嘛？就变卖所有，就买那块地。然后呢，他知道地里面有什么宝贝，他是找才找到的，他如果没有找，他就不知道宝贝在哪里。然后主耶稣紧接着下去说什么？有一个懂得珍珠的人，他就去找什么？那一个重价的珠子，他也是找到了呢，他就变卖所有，怎么样，买那颗珍珠。所以你就会发现任何属灵上有价值的，其实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也是这样，都得怎么样，花功夫的。便宜没好货，你记得这句话，好货不便宜，属灵上绝对是对的。属灵上任何一个亮光，一个启示，一个属灵的有重要的宝贝，都要我们怎么样，出代价要去找的。圣经里面有一句，有一个地方说到有一个教会咸鱼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咸鱼，为什么？因为那个教会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什么是好的教会，什么叫好的基督徒。 就是他听完一篇讲道以后，他不囫囵吞的，他要把这个人所讲过的好好回去怎么样查，细细的查，把这个传道人所讲的东西看看是还是不是，是我们把它接收进来，不是我们就要把它去除掉，这样这个教会就不容易吃亏受骗，不容易走弯路，你能够知道什么是有宝贵宝贝的，把它留下来啊，不是宝贝的赶快把它扔出去。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说的寻找，在箴言里面说你们要寻找智慧，好像寻找什么财宝，像寻找财宝一样，是要细细的找，查考圣经，要前后旧约新约把它通通把它摆在一起来查考，才能够看出一些宝贵的亮光。我们最糟糕的读经就是我们你们他们阿们就拉倒了，我们很多人读经就是这样，读完以后你问他读什么，没有，就是都他就是我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阿们就完了，我们没有好好花功夫去读，要细细的查考。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动词，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在那里寻找神的旨意。所以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本圣经在那里的，等候主，让主的话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方向，祷告的方向，然后呢敲门，就像这里一样，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朋友要个饼，他就怎么样，咚咚咚咚咚咚，那些人不起床再敲，敲到那个门怎么样开啊。我这个人脸皮最薄了，去敲门敲敲没有声音就走了，我不会乒乒乓乓乒乒乓乓死命敲的。现在主耶稣说你要把那个人敲出来才行啊，对不对？否则你没有饼，你要把那里面的人敲出来。我们在那里就是要知道，如果在这里有宝贝的话，你要把它敲出来，你要把它敲出来。弟兄姊妹，这三个词都说出一件事，什么人会继续不断的问，什么人会继续不断的找，什么人会继续不断的敲啊？哪一种人会这样做？有信心的人，你知道我们的神会答应你，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的应许一定要怎么样实现，你有这个信心，你就在那里锲而不舍，锲而不舍。没有信心的人呢，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不是神的旨意了，算了算了，我们就放弃了。这样你这样的人不要想在神面前得着什么，不要想在神面前。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十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祷告的态度，祷告的学习。今天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对付这个瞎子的问题，你要对付这个瘸子的问题，你必须学会如何打这个仗。这个打仗不是凭什么血气，是凭祷告。